Voice.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9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共在东盟又要开新党校吗？输出专制与腐败吗？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扩大苹果手机禁令，北京为何对多年老友下重手？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总理李强在第2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讲话中宣布启动万人研修研讨计划，为东盟国家培养10000名治国理政、防腐倡廉等人才，同时建10所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继续进行已经20年的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袖领导人研修计划。此前北京亮2022年的年初已经在坦桑尼亚开设中共海外第一所党校尼雷尔领导力学校，为6个非洲南部国家执政党培养明日之星，并在6月初完成对120名各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中共腐败遍地，还能为他国培养防腐倡廉人才？北京输出专制腐败对全球民主治理构成多大的挑战？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潘先生您好。好像有点听不到。那么第二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您好。
小平好，潘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潘先生是不是可以听得到啊？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您了啊，这个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啊委员会呢，2020年的时候呢提交了一份报告，他说现在非洲啊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试验场。那么从李强最近宣布的这个东盟啊这个培训计划来看呢，是不是这个东盟会成为下一个北京的试验场呢？我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就是一定会的，它会变成是让中共输出他们那一套，就是其实所谓的那个不是那个反贪腐，反而是输出他们贪腐的一些方法，就给这些国家。所以绝对是对于民主国家，对于一些非洲国家，还有亚洲国家一些很大的一些影响，对于他们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一些清廉的一些做法，而是会带来一些非常贪腐的一些中共的做法。所以让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的，只会带来是更严重的一些，对于一些国家的一些民主发展，会带来更负面的影响。
这个我查到的资料一看呢，这个中联部啊，从2009年开始就在非洲搞政党培训班。那么这个全国妇联呢，在那个非洲搞了南部非洲国家政党妇女干部研修班。另外呢，还有介绍中国在乌干达也援建了类似的政治军事学校。所以说，北京啊经营这个非洲已经有些时间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在非洲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呢，然后他再把这些经验啊去向非洲啊甚至拉美的这些国家呢去扩张。我们听听马俊先生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输出啊，自己的制度输出呢，事实上在毛泽东时期，甚至在毛泽东啊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比肩国际共产领袖人物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输出。那么伴随着我们知道到了胡锦涛时期啊，或者我们更早一点到1992年邓小平控制的那个时期呢，所改变了一个对外援助法。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共政府呢正式的可以说停止了对国际共用以及亲共的这种啊这个输出和支援，也撤除了我们知道的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的支持、马来共产党的支持以及非洲包括南美拉丁各个国家的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持。那么从1992年之后呢，一直到了2008年的中国奥运之后，那么胡锦涛时期呢又开始重新的对一些亲共的政党和组织呢开启了新的支持的历程。那么到了习近平时期呢，可以说呢是各个部门，就正如小平先生刚刚所指出的，中联部啊，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包括全国妇联都有任务在全世界推出和啊这个推销啊中国的这种制度。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传承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是中共的基因所致，这是他自己一直想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权专制输出到世界更多的国家。而这样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点我们也需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事实上有很多国家也非常喜欢和需要来自于中国的制度输出啊，因为这个需要有多层级的，一种层级的需要呢是政府，也就是统治阶级，很多国家呢事实上也都是独裁，或者是军事独裁，或者是政治独裁，或者是父传子授这样的独裁国家。那么除此之外呢，一些啊官员啊，现政权掌握的一些官员的这些外国官员呢，也比较欢迎啊，因为有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在世界上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于很多小喽啰的这些国家们来讲，是一种安全的存在。
这个话题呢，我们一会儿要再涉及到，就是说非洲这些国家怎么会跟中共啊抱团搞这些事情啊，我们一会儿要关注一下。那我们这个节目预告在推特上发出之后呢，啊，很多网友就在这个节目后面留言啊，很多网友啊跟我这个第一印象的那个反应啊，这个差不多。我当初看到这个李强宣布要在东盟国家培养万人精英啊，搞防腐败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中共怎么可能呢？他自己腐败那么严重啊，还在东盟国家搞防腐。后来我一想，中共也没有民主啊，可是他搞了一个全过程民主，也就一点不奇怪了啊。听听我们网友的发言啊。这个张呢啊，他说中共为东盟培养外民啊，治国理政防腐倡廉人才呢，让人马上联想到颠倒黑白啊，贼喊捉贼啊，这是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呢叫 MacFall 啊，他说是罗萨国为邻国指明方向啊。第三位呢叫木啊1716，他说呢啊真幽默。那么第四个呢叫 CS Cloud 呢，他说叫腐败集训班。那么第五个呢叫 Alex Monk 呢，他说中国帮东盟防腐，黑社会头子叫另外一个黑社会头子啊不要犯法。这是这个网友的这个反应。那我们继续往下讨论呢，就是这个北京跟这个非洲和这个东盟的这个问题呢啊，它是不是可以提升到就是美国或者西方跟北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一种交锋？那么呢，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评论呢有两种意见，那么我把这两种意见念一下，然后我们请我们的潘家伟先生来点评一下。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严学通教授啊，他这个美国最近报道的那么一个看法，他说中国和美国啊都没有打算扩大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意识形态对抗呢只是作为工具在使用，意识形态不再是目标，它不是战略目的，它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啊，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呢是一位美国学者啊，美国学者呢就讲了这个啊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长期的，那么一定要准备呢啊进行这个 意识形态的这个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一个准备啊，这是两种观点，所以我想听听我们的这个潘家伟先生你怎么看。
就我最近的话也是有跟一些在东盟的国家的一些 NGO 有交流有联系，就看到他们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中共在他们国家里边做很多经济的一些发展，就是以所谓的一带一路以前一直以来的那些项目，其实可以看出来的，中共只看的只不过是可以有多大的一些，对，增加他们的在这些国家里面的影响力，能够有多少的经济利益可以拿到，而且可以在这些国家能够得到一些控制权，可以控制他们在一些就是意识形态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话，可以抗衡美国还有西方的民主国家的一些概念。所以在他们来讲的话，我也觉得非常的认同他们的经验，就是中共只不过是来在他们国家去取得好处，不断的去再从不同的一些渠道来拿到一些好处，所以在这些来讲的话，在什么东盟里面去做什么反贪腐，只不过是把中共贪腐的去输入到他们国家里面，所以我听到他们的是也非常反感的。
他们非常反感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国务院网站上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奥巴马总统时期呢启动了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啊，那么透过民主机制和平区安全项目呢，为非洲培养有潜力的精神啊青年领袖，那么目前已至少有70万名会员啊，那个会员成员被培训了。那么有人说是美国跟中国一样啊，中国在学美国的这个模式，那么马骏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对比呢？
我觉得这应该说是美国学习了中国的模式啊。刚才我已经上一讲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中国的这个传承的事实上是和国际共产啊那个时期的传承是有关系的。那么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这种方式呢，那么美国实际上是真正的只想学习一些规则和秩序和契约的精神向非洲来去传播。作为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总统，来自于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他希望能够将非洲这样的一个贪腐之地啊，像非洲这样的一个无官不贪的一个区域啊，甚至可以讲整个非洲大陆上，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东南亚，也都是贪腐盛行的。我觉得呢，除了中国方面在非洲以及东南亚进行的所谓的这种反贪腐的这种输出之外，双方也有互相交流的这种需要啊。这一点我想不仅仅是中国贪腐啊，这些国家也都是如此，所以彼此之间呢有很多需要切磋的和交流的。当然中国方面的这个贪腐的这个反腐的所谓的输出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面。那中国有一个东西是东南亚人比较感兴趣的，也是这些独裁国家感兴趣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叫技术反腐，或者叫技术控制反腐。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中国的监控系统，中国的无所不在的各式各样的对所有官员的控制，这对于集权专制的领导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因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官员，控制你可以贪多少啊，掌握你每一个人的黑材料。这是中共在反贪过程当中得到的很多集权国家的领导人非常迫切希望掌握的东西，而这个背后事实上是对每一个人的个人人权隐私的无限制的侵犯。这对于集权国家，不管是非洲的集权国家的领导人，还是东南亚的集权国家的领导人，或者世界各个集权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具有无限的吸引力的。而美国的这些计划来讲的话，事实上对于很多国家，特别是独裁国家来讲，这些人是比较反对的，因为你在制造着我的反对派，制造着民主的力量，所以双方之间事实上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腐败问题呢有一个指数啊，这个很多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叫透明国际青年指数。那么根据这个透明国际呢最新的这个指数呢，啊，中国在2022年啊，在180个国家之中呢，它的这个青年指数呢排第65位。 那么北京呢，在非洲搞的这些这个培训的这些国家，这六个非洲南部国家呢，我查了一下，这是他们的排名的比例，比北京啊青年指数高的呢，只有纳米比亚，它排在第59位，然后呢是南非72，坦桑尼亚94，莫桑比克142，津巴布韦157，也就是说呀，这是一个腐败国家扎堆的一个地方。啊，那么鉴于这样一个情况呢，北京啊跑到非洲去啊干什么呢？那么美国乔治华盛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啊兼任教授大卫汉密尔顿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啊，他说啊，该学院的六国政党军长期垄断政权，与中共一党专制如出一辙，那么呢，接受中共党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学习啊如何的维持这个独裁政权啊。那么正好呢，这个马塞琳娜呢，他是这个尼瑞尔这个政治学校的这个校长，他说呢，这个学校是不是中共式模式的灌输，也不是去其他国家的复制粘贴，我们关注的是建立强大的执政党啊，以后以及如何为人民服务。所以说，说白的话呀，这些所谓的政治学校啊、党校啊、腐败啊，通通都是一个面上的东西，而是这些独裁的这个党啊，在一起寻找一些维持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议程或者是一个计划。马先生，这个看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是他说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的的确确这都是一个贪腐国的大联盟啊，双方之间呢是有很多所彼此之间所需要的。中国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多培养一些自己的人，比如说一些政党执政党在当地的一些官员，这样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外交利益的话会给予更充分的体现。那么当地的这些国家呢，除了我刚才所讲到的独裁者本身希望能够从中国方面获取和学习到一种技术控制啊，反腐控制啊，不是真正的反腐，就是来掌握自己的官员的反腐情况，同时也通过这些学校呢，中共可以输出给这些国家技术啊，技术性的控制啊，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如何来监控每一个官员，如何来管控每一个国民，用这种方式，那么这是非洲的独裁国家所非常非常欣喜和需求很旺盛的一点。这是一个贪腐大联盟，就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他们的这个透明指数已经很说明问题，彼此之间也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好，更不能够直接的断定说这是中共在输出腐败，事实上双方是一个腐败交流会和主要是独裁者控制国民的啊一个学校，一个技术型的一个学校。
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啊推特网友的点评啊。那么再往下啊，这个华荣，孔子学院的宣传外国人不相信，关门了，现在就教外国人怎么发财吧啊，谁不喜欢钱啊，这是说这个解读啊，就是说教外国人发财。那么这个叫弯弯绕的呢，就说肯定又是某人啊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啊。再往下呢，叫 JZC Wang， 他说呢，才吃了几年饱饭，要满世界输出自己的叫花子主义，忘记上世纪啊东南为什么排华了啊。那么国殇70年呢，他说这个给人指个路，还倒贴一个指路费的习近平，现在要给东盟国家开党校，一波大傻逼正在路上，结不起婚，买不起房，生不起娃的中国的屁民们，看到慈悲为怀的习近平在国际社会又一次又一次的义举啊，默默的请求啊，井上歪脖子树显神灵啊。再往下呢，他认为呢，这个 read 网友呢，他说这是习近平正在积极推动的百年大变局。那么想到习近平的百年大变局呢，我们的话题就讨论到进入到下一个这个问题，就像我想潘先生就是说，北京在全球呢啊推行这样一种啊这个政治治理的这种经验的这种交流啊，从这个非洲拉美再到这个东盟，那么会对全球的民主治理啊构成多大的挑战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他就是把所有原来都觉得可能有民主制度的一些国家，就算在东盟里面，其实也看到有部分是有就是没有很完整，但是还是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像菲律宾啊、印尼啊等等都有。但是就中共这样的去输出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反贪腐的概念，其实就是把他们贪腐的概念就送到人家那边去，都破坏就是人家的一个民主制度。所以原来本身这些国家里边已经有贪腐的情况，那这样现在的再加到他们那些就是那些手段，就中共的一贯的手段，就更加的令到这些国家里面的一些贪腐情况会变得更严重。而且所有这些的都是跟钱有关，都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的，就是他们国与国之间就是跟中国的一些关系完全都是跟中共的利益有关的。所以这对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会变成是他们的利益会受到中共的操控。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些国家之间呢，我们也听到很多就是 NGO 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之间的话是很担心他们的国家如果继续跟中共这样的去交易的话，他们里边很多利益都会断送的。
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啊，中国通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栋啊，中国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他在接受一家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呢，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地区的游戏规则的颠覆者。那么你怎么样理解这么一个评价呢？那个潘先生，
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这一回事。因为在非洲这样的一些情况来讲的话，它本身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那当然中共的话就想去抓到所有这些机会，在增加他们在非洲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也会觉得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就是过去在欧洲啊美国都是影响力很大。然后他现在能够输出他们那一套的话，绝对会影响在非洲那边的一些利益的一些关系嘛。所以在这样的他们的一个背景下，绝对是中共会看从他们的利益来去触发。特别现在中共自己的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的糟糕嘛，现在的情况绝对他们是要找其他一些出路。非洲跟东盟还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一些的控制的一些权利，绝对是他们去看准的，要去影响到国际戏局。所以我觉得他们只会用更加多的一些力量来去在这些国家里面去推动他们那一套，绝对会影响这些国家里面的一些发展，还有一些绝对变成是越来越受到中共的影响。
我想问问马巨先生啊，就是说这个杜大伟说啊，这个中共已经成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游戏规则的颠覆者啊，这个是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就是在非洲地区的这样一个东升西降呢？马先生，
其实这种制度的颠覆者呢，中共已经在全球各地都在扮演。那么在非洲的这个扮演呢，从历史上中共建国初期的时候就开始，一直都是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在习近平的大撒币的年代呢，的确如此。那么他所要颠覆的秩序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先生所指的啊，非洲原有的秩序是什么？那么非洲原有的秩序呢，基本上这些非洲的国家，尽管很多都是独裁者啊，但是他们依旧有选举，哪怕选举有时候会被操纵，或者选举甚至有时候会被啊各式各样的原因所改变。但是呢，大多数国家呢依旧实行着一人一票的方式。那么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不同，但是呢，基本上在已经跨入到了这种民主的初级阶段，或者是民主的形式是有的。而中共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民主世界大联盟的时期，那么中共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集权国家呢联合起来。当然更多的集权国家呢自身也有这些愿望， 那么来形成一种对垒，而这种对垒的局面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过去的已有的这些民主基础呢，也正遭到了中国方面的以及这些独裁者本身个人利益的侵蚀。过去很多非洲的国家还会装一点门面啊，或者是做做样子，或者是来对新闻自由啊，他有时候还不得不啊开放，或者不得不啊只做做表面文章，起码他们不会去禁止 YouTube 与禁止 Twitter， 禁止一系列的新闻自由的这种传播。但是随着中共跟他们的密切的合作呢，这些国家呢也已经有了胆量去做这些事情，并且从中共方面学习到了很多新的技术。那么我在前两天的 Twitter 当中也曾经讲过，那么我自己个人呢就认识不下十数人，那么接受过中国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培训啊，很多前往中国的培训，他们实际上到中国呢都是去旅行旅游等等，并没有学到什么啊，花着自己国家民的这个民脂民膏，同时呢中国政府呢也会给他们给大量的补贴。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这种在中国国内的培训呢，实际上都是一种腐败的方式，拉拢非洲官员和世界各个国家官员的一种形式。就像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政府甚至啊，这个贿赂过美国的一些啊学者，美国的一些人士，或者是欧洲的一些专家学者前往中国呢，能够获得啊来自于中国各式各样的补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输出到境外的一些培训机构，这些培训机构往往是一些啊像华为的参与，以及中国的一些啊工程学院的一些参与，这些参与的这些输出到非洲的这些机构啊，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在非洲个别国家所存在的这些学校，这些学校所输出的这种技术性的颠覆了非洲旧有的秩序，这些东西是非美国欧洲这些啊传统的民主国家所最担忧的。同时呢，对于一些欧洲的殖民啊国家前啊非洲的一些宗主国们，那么也是呢彻底的在颠覆他们。那么中国政府所派出来的这些机构呢，看似有培训性质啊，其实背后呢还有强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国家刚果金，被称之为世界的矿都的刚果金这个国家呢，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各式各样的这种渗透和培训的背景之下，那么现在呢，已然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重要的战略型的矿产资源都被控制在中国人手里，或者是任何各个级别的官员呢，也都是中国通或者是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他的前总统尤素夫卡比拉一样。那么卡比拉呢，就是在中国的南京的军事学院所培训之后，二十几岁就到了刚果金当上了总统，当然他的父亲之前就是总统，啊，也是在中国和中国，包括和啊这个周恩来们都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的这个友谊的人物，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这些人的培训和他们支持给刚果金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性培训机构以及军事行动团的指导，这都是中国在非洲颠覆过去旧有秩序的一种方式。当然欧美需要担心啊，因为这种方式的持续下去的话，整个世界的乱局或者四处开花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好，谢谢这个马旭先生啊。那么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网友一些点评意见啊，已经我看到了啊。那么我念几个啊，南花花网友呢，他说一尊曾经对外国人讲过，中国呢一不输入贫困，二不输入饥饿，三不输出共产主义思想，看来啊一尊是表里不一啊，对非洲兄弟输出共产主义思想啊任重道远啊。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罗藏啊，在某个意义上呢回应了这个马俊先生刚才在这个谈这个啊这种海外这种输出模式里面的腐败问题。他说中国啊，在友邦国家合作建立类似党校的教育机构呢，中国政府因此可以为中党员增加海外高档就业职业的机会，啊，这个美国不必羡慕嫉妒了啊，就乐观其成吧啊。那么这个塞尔网友呢，他讲说，讲到贪腐啊，真要夸夸秦刚，挖地三尺也找不到贪腐的证据啊，绝不是马俊先生所提倡的那样简单归纳啊。这个还有一位啊，这个 于次郎先生说，中国的官场有廉洁的人吗？这比尼斯湖水怪还难找到，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头条笑料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呢，潘家伟先生啊，一般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在这个全世界呢也推行一些这个他的民族思想啊政治治理的模式呢，但是呢往往他要附加一些条件。那么北京现在跟非洲啊东盟啊拉美这样一些做法呢，他往往有一个优势，说他不附加条件。那么在北京这种不附加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就是说北京将会频频得手呢？
在中共过去一直以来的他们所有说的话，有哪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我觉得大家也都很清楚。所以他们说没有条件，他其实就是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绝对有条件。那那个条件就是对于他们有帮助有好处，他才会来去跟你合作。不然的话，他们也没有愿意去花了那么多的资源来去所谓的培训你。所以我觉得他们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反话，所以就是你明白了啊，我们不要你啊，就是有什么条件，但是你自己也都非常清楚了，你要提供一些你们知道的一些条件给我们。所以他是绝对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对美国的话，他们所谓的条件只不过是你确定了你们的国家能够可以怎么很好的发展，怎么去把那个制度能够完善。但是中共的那一套绝对不是考虑他们那个国家能够有什么改善他们的制度，而是考虑的只是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
嗯，好啊，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马骏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扩大苹果手机禁令，北京为什么要对多年的老朋友下重手？我们马上再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9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中国方面要求中央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的苹果公司的手机和设备。彭博社的报道说，这项禁令涵盖受政府支持的机构及国有公司，并将扩大到政府控制下的广泛组织。日经新闻报道称，这项禁令已延伸至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国企职工。 库克曾称苹果与中国的关系呢是共生关系，那么导致北京向有30年紧密关系的老友下禁令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苹果与北京的关系呢从此将进入新的时刻，北京此举是不是证明美国商务部长说的中国越来越不可投资？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潘先生您好。
潘先生好。
另外一位嘉宾啊，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马巨先生您好。
小兵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潘先生好。
这个库克先生啊，是在今年啊这个初的时候呢，啊是疫情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啊。那么他有一个讲话，那么在这个讲话里呢，这个他透露呢，苹果公司呢要在啊要准备庆祝啊进入中国呢这个30年啊，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碑的历史时刻，同时呢。啊，库克还说啊，我们非常兴奋，苹果跟中国一道成长啊，他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啊。那么这个共生关系这四个字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想听听马巨先生啊，对一个有共生关系在中国啊已经跟北京和睦相处30年的这个苹果公司来说呢，北京对他下这样一种禁令啊，您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次下这个禁令和之前我们知道已经有秘密的下过禁令，包括国安系统的人都以及党中央、国务院、中南海的人不可以使用苹果手机，这都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家喻户晓的一个尝试。但是这一次的下的新的这个禁令呢，尽管我们听到有这个外交部的人员呢予以否认，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也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接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通知。那么这一次下的最主要的共生关系的破裂呢，事实上与库克搬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有关系。也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在河南所发生的富士康的这起事件，还有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在印度的生产，这对于中共来讲，印度已经成了自己的战略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个无情的敌人。这种情况之下，库克的这种共生关系事实上在中共看来已经破灭，但在库克看来还没有，因为中国依旧有很多的生产，包括研发人员，还有一些配件依旧来自于中国。库克的这种共生关系是想告诉中共，我们还有继续维持的可能和继续维持的需要和现阶段的必要。库克是出发点是基于一种贸易以及商业的思维去考虑和释放出来，但是中共认为，当你准备撤出的时候，你从我的家园搬到印度去的时候，或者是搬到越南部分生产的时候，这已经打破了这一点。这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讲，就是你对我的不忠诚的一丁点都是绝对不忠诚。所以呢，这种共生关系在中共看来，在去年前年甚至更早一点的时间呢，都已经出现了破裂。所以现在的中共所推行的新的这些政策也有另外一个大的背景，那这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国家安全的叙事，因为中国现在所有的经济、政治、外交都已经呈现出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这种现状。这种现状之下，我相信苹果遭受打击或者遭受这种彻底的铲除所谓的共生关系已经是一个必然的情况。
这个正好马先生提到，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否认啊有这样一种禁令。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准备好之后呢，今天我做节目之前，我看到了来自这个中国外交部的消息啊。那么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呢，在回答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呢，啊，中国没有出台禁止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啊，这个他讲的是法律法规和政策啊，但我们近期注意到有媒体 曝光苹果手机有安全事件。那么马骏先生呢，你刚才提到，就是从你了解的情况来看啊，北京禁苹果手机呢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事实。那么我想请问马骏先生，为什么北京啊到现在啊他不敢承认，而且彭博、华尔街日报、日经新闻在报道这些主流媒体报道的时候呢，大家也注意到这个东西呢从来未经官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神秘游戏呢？马骏先生，
这是中共长期谎言的一部分，更是习近平的时代的无痕办公的一个重要无痕施政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中共什么时候会推出类似这样的禁止的官宣文件呢？他不会的，他都是口头传达。特别是习近平这个统治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到第三个任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盛行于此，包括对于很多维吾尔人的这种集中营的抓捕，还是在中国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包括大家众所周知的疫情当中3年封禁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都说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而是民众自发的、社区自发组织的这种封禁，这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一个事件。但是你去查阅他们的文件的时候，或者中央的文件，或者是由国务院签发的文件的时候，还的确没有。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也是扯着脸呢，直接的在这个谎话呢连篇。而这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工作的必须啊，无痕办公的背景之下，当然你看不到这些。中国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他们做恶事的证据呢？他们在篡改一切，包括我们知道上个世纪的这个大饥饿时期、大饥荒时期的数千万的死亡，他们现在都在修正和改变，他们现在在修正一切对于中国共产党不利的事情，怎么可能现在会推出这些呢？当然在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在大幅度的下滑，而外国投资已经不是叫降低，而是断崖式的，或者说叫直接是断流式的，这种背景之下，他们也不愿意啊用这种方式去刺激更多的资本的外逃和啊外资的啊都是却步啊，这也是他们一个做表面文章的一个工作需要。
好，那我们再啊请我们的潘先生来讨论下面的问题啊。这个德国资本杂志呢啊，他分析北京这个禁止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原因呢啊，原因很明了啊，因为过去几个月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让中国非常的愤怒啊。那么北京的这个此举呢，不仅是向美国标杆企业，也是间接向美国政府发出信号，绝不任人摆布，为回击啊在所不辞。那么这样是一种报复性的一种回应。那么我想听听潘先生你怎么看。
但是就是这个话题来讲的话，我有看到其实也要问一个问题，他们所谓的去就是不再就是对于就是苹果的手机的一个禁令的话，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多少官员其实已经在用而且长期以来都是在用iPhone 呢，所以都很多时候就有拍到了，有一些高级的官员甚至是外交官，他们也有用 iPhone， 反而是没有人看到是用华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觉得他们都很清楚，就是 iPhone 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也相对比较安全，反而是华为还有其他一些国内的手机的话，很容易被他们的一些或是国家的一些安全的人员去监控。所以在这个话题上是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议命题，他们就是只不过是表面来讲的话是所谓的一个禁令，但是连他们的官员也都在长期的去使用这个 iPhone，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只不过是毫不对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当然他们也会当然就觉得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情况之下要出来一点点的一个态度而已，所以我觉得在实际在操作来讲的话绝对不会有对于这个 iPhone 有任何就是很明显的禁令的。
哦，你觉得不会有明显的禁令，就是因为官员的这个这个很多人在使用啊。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些讨论啊，来自台湾的 东吴大学管理系啊学系兼任讲师林修明啊，他在接受啊这个自由亚洲的采访时候呢，他说在中国，苹果手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除非当局进出非常严厉的手段将使用苹果手机的人法办，否则就算全面禁止出售，还是会有人走私贩卖，这是市场的机制啊。那么这个蔡盛坤先生也说啊，华为虽然抢先在苹果新机发布之前开卖手机，但是苹果在中国也不会太丢掉太高的高端份额啊，就算经济不景气，买得起苹果高端手机的人大有人在。那么这就是说，就是北京不管怎么进的话，因为苹果手机的这样的高质量，那么市场作用的规则呢，导致北京呢仍然不可能禁用苹果。那么这个角度的看法，潘先生你怎么看呢？
绝对同意，因为根本没可能会所谓把所有 iPhone 会禁止，不会生产的或是不再用的。因为在中国里面的话，就是就像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的生活也都看到很多，就是大陆的人也会来香港去买苹果手机，根本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我就很难想象，如果现在是没有大陆人去用这个苹果手机，他们真的会转用这个华为还是其他一些国内的一牌品牌吗？我觉得绝对不会，绝对只会还是维持很大部分的人还在用苹果手机。就像刚才说到的，一定会像第一考虑是身份的象征，第二是绝对是比起他们一些国内的一些的品牌的手机绝对是安全。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绝对相信的话，只不过是可能表面说会有一些消息出来会有禁令，但实际上来讲的话绝对不会有禁令的。
这个下个问题我请问马先生啊，刚才您对这个中共啊这个法律政策和无痕办公之间的关系呢，你进行了一个解读啊。那么新疆这个问题的话，你认为就是一种无痕办公的镇压啊，不会写在法律和政策的这个文件之中。那么这个毛宁啊，在外交部的记者发布会上啊，澄清啊，中国没有禁这个法律政策，没有禁苹果啊。但是呢，后面有一话，就媒体扑出苹果手机有安全事件。那么可不可以说呀，北京这一次的这个对苹果的这个行动呢，是一种警告啊？这个马先生提到，就是说苹果把这个财链啊转移出中国，北京有些人生气。另外一个呢，我是听说啊，在一些重大的案件中啊，苹果不给北京当局解锁，然后呢打不开这个苹果里面的这个啊犯罪的一些证据。那么北京通过这样一场游戏呢，最后会不会逼迫苹果呢做一些妥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从而呢在北京和之前呢形成一种新的相安无事，获得共生关系呢？
这个可能性在过去的话，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美中之间还有蜜月期啊，美国很多的政治人物，那么背后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利益呢，都与中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贸易关系，这呢恐怕那个时期是可能的，就像我们知道 Facebook 曾经传出丑闻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对于苹果来讲，或者对于美中政治来讲，美国华盛顿的这些议员们来讲，没有一个人会放松任何美国企业，特别是像苹果这样的企业和中共有任何勾兑，那么这将会是苹果公司的一场巨大的灾难，以及全世界的重大丑闻。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库克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去帮助去解锁。我相信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大公司也不愿意去得罪美国的政治人物和司法界，而去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所以中共的这个算盘呢，事实上现在再怎么打也已经是无济于事。当然他自己的国内的市场，也就是像刚才潘家伟先生所讲到的，实际上他在禁止苹果手机，事实上也只是一个他想做到的啊，这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件好事情。什么好事情呢？就是很多的人士啊，表面会用华为的手机，而事实上呢它还有一个个人的私人手机都是苹果。这在现在可能很多人会理解，事实上在 之前啊，十几年前，包括这个胡温时期的时候啊，那时候苹果刚刚发布的时候，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都手揣一个啊秘密的电话，这全是苹果，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或者是啊三星安卓系统的容易被破防。那么刚才您提到毛宁关于提到说苹果手机出现了安全问题，这一点的话我想在这里讲一下啊，这个最大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呢？啊，绝不是用户的安全问题，而是中共的破解人员、国安人员想获得这些信息而难以获得的国家安全问题。今天在中共刚才我提到的全部的事情都以国家安全为叙事的这种背景和啊基础之上的话，我相信他说的这个事还是个真的。所以呢，我认为毛宁呢给一些聪明的人在进行苹果的产品的推销会，告诉大家苹果是安全的，对于中共来讲啊是危险的。
这个外电啊，这个在分析苹果事件的时候呢，注意到这个苹果跟北京之间的这种三十年的这种共生关系啊，尤其提到就是说，第一啊，苹果公司20%的全球销售来自于中国，同时呢，这家公司啊，历来热于遵守相关的控制规定啊，例如当地的 iOS 商店中删除帮助用户逃避互联网审查的虚拟专用网络，那么北京利用这一次逼迫苹果进一步的去啊做一些配合的话，马先生，刚才你觉得可能性不高，我可以想跟你确认一下吗？
我觉得像一些比如说中国政府已经立法了的东西，那么去要求的话，苹果公司会像啊贵州永一样会去配合中国政府，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有类似的要求。如果按照国际惯例的角度去出发的话，那么我相信苹果公司呢还是会的。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某一个个案，或者是某一款手机需要被这个苹果公司来帮助协助啊中国执法或者中国的这些黑警们来去完成所谓的解锁，我相信库克和苹果不会这样去做。但是苹果现在对于给中共帮助或者是建立任何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支持的话，我相信都会进入到美国华盛顿的每一个议员的啊眼中和啊世界各个人权机构的观察名单里，我相信他们会比过去要谨慎和慎重的多得多。
那么刚才这个马俊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近苹果啊对中国的这个当下这个经济外资的这个影响。我们也知道最近美国的商务部长才啊访问啊北京回去，那么他就讲啊在中国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不可投资。那么啊彭博啊华尔街日报啊日经新闻啊也不是一般的这个造谣媒体，那么他们几乎是众口一致的报道这么一个事件。那么我想呢会让一些西方的这个企业呢敲响某种警钟。那么我想问问这个潘先生啊，这一次这个苹果事件的这样一些新闻报道呢，对中国的经济究竟是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我觉得绝对会引起一些国际企业要再想想，就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你在中国大陆里面做生意，你就是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共他要你跟他那一套去做，那你究竟要不要跟他那一套去做？然后如果你不跟的话，他就跟就是增加越来越多一些就是麻烦给你，他就越来越多就是给你一些很不容易去就是去生产啊，或者是做生意的、做贸易的一些就是给一些关卡给你，那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些关卡的？然后就是你如果不愿意的话，你是否也可以像就是苹果现在这样做的，也都考虑把一部分的一些生产可能到考虑到一些可能成本比较低的一些国家，像在印度啊或是就是越南啊这些国家里面去呢？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带来就是对中共有一些些的制衡，就说啊我不一定就全部都靠依靠你们这个国家来去帮我去生产，我还可以考虑在其他国家去做，这样的话就能够有一个可以有协商的空间。所以我想的话，很多就是一些国际企业需要考虑的，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 在企业方面一些就是策略是能够就是已经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些挑战。因为在中国里面做生意的话，这些绝对是不能避免的，政治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马骏先生啊，就刚才你提到马这个苹果呢已经啊把产业链外移，北京想就此警告惩罚他啊，那么这样一个事件呢应该是给苹果吓了一大跳啊。那么从股市的情况来看，苹果呢这个掉了很多价啊，掉了很多价，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会不会刺激苹果真的更大规模的把产业链外移呢？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苹果的五年发展计划当中的一些数据呢，他们都正在想办法让自己的供应链的多元化，甚至可以说这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就是去中国化已经是全球的很多制造业企业的，包括我们知道在中国组装的其他的电子设备的或者其他设施的各式各样的公司的一个一致性的看法。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概念，如果习近平继续在中国的这个独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那么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必然会与西方交恶，而和西方或者是全球资本市场啊，或者全球自由国家的这种市场啊，重新连接的可能性呢，双方都已经没有了意愿。所以呢，这对于苹果来讲，它必须得更加快速的做出这些计划。就像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苹果当时啊去库克前往北京的时候啊，说啊我们要加强在中国的投资，我们要加强在中国的生产量，然后等等各式各样的说法。当苹果的库克从北京离开之后，即刻我们就看到的是在印度的厂子的新的建设，在越南的工厂的加建啊等等这些信息。不要相信他们在北京去说的话，有时候是需要说一点好听的。就像他们已经开始逐步跟中共30年的交道，已经很清楚中共是需要如何去打交道的啊。中共会时刻撒谎，逼得这些企业的人士呢也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一些话，但他们都很清楚，当要命和要钱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会选择首先要命的。而印度的崛起和低廉的这种人工，包括印度的这个市场的不断的庞大和振兴，这对于全球来讲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的一个重要之地。只要在中国啊，不要和你彻底翻脸遭到禁绝，这对于苹果来讲无疑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他们没有人再在今天去奢望在中国的市场上还可以大刀阔斧的啊前进的可能性，我相信国际上的大企业都没有了这种计划，而他们把更多的专注力投入到了墨西哥，更多的专注力投入到了东南亚以及像印度这样人口庞大的市场，这才是未来他们要发展的啊主要目的。所以中国已经逐步的在他们内心当中被排名啊在降低过程当中，嗯。
这个正好美国之音的采访了一位啊这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约翰拉米格啊，他对美国之音说啊，老实说过去两年里没有一家公司来找我说他们想在中国投资，没有一个啊，这就是现在的环境。那么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来了几个啊，我念一下啊，就结束之前。那么塞尔呢说啊，苹果禁令特斯拉一样啊，打爱国牌做爱国生意又不想竞争。那么一位叫苹果树的这个油管网友说呢，富士康的经验让苹果怕了，企业无法如期交货是诚信的问题，苹果不得不撤出中国，分散风险真的很重要，中共反应太过头。那么南花花说啊，进入中共境外版的 iPhone 手机呢，完全可以使用境外的 ID。实际上，凡是使用 iPhone 手机的用户都知道，境外啊、境内、境外各使用啊各的服务器，应用商店的产品都是大相径庭的。天朝啊，产品已经下架差不多了，而境外多半的应用商店，其应用多得很，完全不受某党的控制，特别是众多的 VPN 应是更加如此啊。那么。现在呢，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潘家伟先生和我们的独立视频人马骏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呢，我们这个十四大教堂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民生凋敝垂危处，西服歌舞几时休，和呢另外一个话题是格秋莎事件继续发酵，战地玫瑰还是道德能算。朋友呢可以通过门啊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和我们观众的收看和点评。我是陈小平，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